开书，
宁国英玉面小爸爸，那跟随朱元璋大天下，那多英雄，儿子不行，叫儿子惯坏了，就这郭彦威，但小孩本质还不错，在家闲着五脊六兽好难受，干什么呢？瞎玩吧，找谁玩啊？最好的朋友就是忠顺王汤和之子，叫汤琼，这汤琼就是那小红胖子，他俩投缘，没事凑在一起叽叽嘎嘎连打带闹。这汤琼也不爱学习，一读书脑袋就疼，就打盹儿，就玩高兴，玩不够，总嫌这个天短，玩的都出了花了。这一天哥俩又凑在一块儿了，他带着一帮家人，他带着一帮少爷高子，吃完饭到郊外散散心吧。他们就到了紫金山了，紫金山这地方好，树木成行，真山真水，鸟语花香。一开始他们玩打猎赛马，玩玩玩腻了，这郭彦威就一皱眉，他管这汤琼叫哥哥，哥咱这么玩有什么意思？那你说咱怎么玩？咱说了算，怎么玩不都行？怎么开心咱怎么来，你说说。哎，我大哥，我听说咱们的先人想当初都占山为过王，都当过胡子，当过土匪。哎，听他们讲的过去的往事，我可羡慕了。哎，不，咱们也结回道玩玩，你看怎么样？咱结谁？走道的有的是啊，咱也结一结，咱试试什么滋味，咱也当当山大王，怎么样？你这不玩出圈来了？汤琼就琢磨，行，你出这主意倒挺新鲜，那人家谁不认得咱呢？没关系，化妆啊，我听老人说过去做案子把这脸儿都得化了，化成红颜色的黑颜色的，怎么办？咱也化化妆，来来过来，都过来，五六十家人都过来了。少爷少爷，去去去，整那个黑颜色，没有黑灰也行啊，快快快去准，多准备点，下人们连个屁也不敢放，叫怎么怎么地呗。结果去了一段时间，弄了点黑颜色和黑灰，呵，郭彦威说咱现在就化妆啊，我这白脸变成黑的，哎呀，可这一抹糊一看跟窦尔敦差不多少了，汤琼也抹上了，告诉手下家人抹抹，谁敢不听啊？一人抹了一张小黑脸，抹完了郭彦威就说，你们听着啊，今天咱玩个新鲜的，咱开始劫道，脚下就是咱占山为王的地方，眼前是一条官道，一会儿有路过去咱就劫，劫他的金银财宝，劫他的行囊入套车辆马匹，咱开个心，你们懂吗？喂，我说少爷，这他妈可犯法呀，这边犯什么法？我们家就是法，别人犯法咱还犯法吗？你听听着，不干不干，打折你的腿！哎呀，家人们一咧嘴，这简直都玩出圈来了。上至下派迫不得已，等着结吧，把刀枪棍棒都准备好了，埋伏到树林之中。嘿，小哥俩两匹马，带着兵刃，扒着腰板，咱是山大王的下来啊！往官道上一看呢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做小买卖的，要不就是妇女领着孩子的。郭彦威一拨了脑袋，这劫没意思，这不能劫，把他吓着多不好，咱得劫大波的买卖，那才过瘾。正等着刚过晌午，大波的买卖来了，过军队。有那么100多当兵的，都是民营的军队， 扛着刀枪，压着十八辆车，车上都插着旗子，两员大将一前一后在这护着，我哇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哒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正在脚下路过，那车里装的什么？都是银子。两员护车的将官是谁呀？正好是经营殿帅府的两个将军，左将军铁龙，右将军铁凤，押着十八万两银子回经营殿帅府，因为前敌现在正在干仗，需要寄养，离开钱玩不转。经营殿帅叫薛凤稿，薛大帅在这看家，他的责任是筹措粮草啊，从四面八方筹钱，现在从镇江瓜州要了十八万银子，让铁龙铁凤护着往京城里送。你想一想，就在京城的边上，多少年也没有土匪，也没有劫道的，谁也没有思想准备，铁龙铁凤也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事儿。两个人骑着马还打盹儿，心里琢磨着，快到家了，快到家了，天太热了。到家不干别的，交了差之后把银子送到殿帅府，完成任务，回到府里头扒光腚，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好好睡他一觉，哎呀，歇他两天再说，眼瞅着城就快到家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郭彦威和汤琼一手来了。郭彦威是头啊，哥哥准备啊，你们听着啊，一打呼哨过去就给我拦住，来来来来来，呜，五六十人从树林里头冲出来，到这一字排开，把军队给拦住了。连沙我再喊站着，别拉，站。不但这样，哎，这郭彦威呀，从他爹那块学来的。郭彦威拍马到前头，把掌中的银枪一晃，来呀，弟兄们，列立两厢，哗，站好了。他把马往前一提，还背了背词儿，有一套山歌想起来了。呆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。哎，我这一枪一个管扎，不管埋，把东西撂下。哎，唐琼一听，我兄弟行啊，这套词说的挺溜。他在旁边敲边鼓，听着，东西撂下。谁能想到出这种事儿？铁龙铁凤本来在马上骑着打盹呢，天也热，被这一嗓子惊醒了。站着，站着！哎呀，哥俩一琢磨，这事儿怪呀，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底下出来山大王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劫道，这胆子有多大呀？化了妆了，那脸是厚抹的，谁不认他？看这意思，岁数都不大，还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，你们真是胆大妄为，这还了得？哥俩也不以为然。铁凤压着车辆，铁龙过来了。铁龙的能耐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之下，正好250，是个熊蛋包，不然的话不把他留在家里，要有两下子带到前敌上去了。你别看腿挺大挺唬人，结果一伸手百麻不是，真就不是郭彦威的对手，最后让郭彦威打了个亏白假谢，拨马逃走。铁凤上来让汤琼给打跑了，当兵的一看官都跑了，我们管这干什么，嗡，全散了，把这车就留在这儿了。郭彦威一看高兴，嘿嘿嘿，太好了太好了， 来来来，给我接，把十八辆车给接了，接完了，呵，高高兴兴，这赶到城里，赶到府里，这有这么接到的吗？大摇大摆呀，把这银子车赶进南京城，拐弯抹角到了武定王府。郭英的武定王府啊，没敢走前门，从后门进的府。郭艳薇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先别回家，到我家，把银子咱分完了，你再回去的，咱弄点零花钱。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，什么本钱都不拿，家嗷嗷一喊，一伸手三下五除二，发财了，太好了，走。”你说这不是玩笑一样？铁龙铁凤虽然打了败仗，但他脑袋不糊涂，就感觉到这事儿蹊跷，让那明白事的军兵在后头跟踪，你看看这贼是哪儿的，住在什么地方，这个贼窑在哪儿。当兵的化了妆以后，在后头悄悄跟着，进了城了，拐弯红狮子大街，再拐弯铁狮子大街，哟，一看进了一座王府，转到前面一看，武定王府，谁不知道武定王郭七呀？怎么郭王爷府里还养土匪呀？撒脚如飞回去送信去，跟铁龙铁凤一说，铁龙铁凤也愣了，胡说八道，你们看准了，一点都不差，看得清清的。我们也就数着数呢，从后门进去的，一直都关上门了，我们才回来。铁龙铁凤一看，这银子丢了，我们担不了这个责任了。那大帅怪罪起来，脑袋就保不住了。铁龙铁凤报到京营殿帅府，京营大帅就是镇京的元帅，叫薛凤镐啊。薛大帅得着报告是大吃一惊，有这等事？土匪是谁？谁接的？大帅，我们不敢说，说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们已经查明了，是武定王郭英府里的人。那是谁？我们不知道。那黑灰抹着脸，看那岁数还不大，也就十来多岁吧，说话还童子音儿。把银子劫了，进了武定王府了，肯定是武定王府的人。哎呀，薛凤镐明白了，薛凤镐明白了，武定王郭英跟薛凤镐有交情，还有亲戚。薛凤镐的妹子嫁给武定王郭英了。他知道他们家的事儿，知道有个外甥子叫郭艳薇，这孩子不学好，能不能是他干的？他爹不在家，一琢磨那么老多人呢，我得调查清楚。就这么的，他把这案子先摁下。铁龙铁胖，你们先下去，容本帅调查，如果你们说的属实，咱们下文再研究。下去吧，此事不准声张。
是，
有权的把案子捂住了。经营殿帅薛凤镐马上备马赶到武定王府，这一来，哎呦，薛夫人一听哥哥来了，赶紧搭了一请字，把哥哥让进厅堂。薛凤镐进来之后坐下看了看，妹子，妹夫在外边不容易啊，家里怎么样？
大哥，家里都挺好的，吃喝不愁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您日理万机，还挂念咱家的事儿，干什么都行。如果有事，我再找您去。
好。哎，别的事儿我都放心，就是燕薇这孩子，我挺不放心。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？
挺好的，在家里可听话呢。天天习文练武，老师教给念书，没事到后边练练身体，哪儿都没去。
真没去吗？
啊，哪儿都没去。
他上哪儿去？能告诉你吗？妹妹，我今天来可是有事儿，你把他给我叫来，我有事我问他。
对，来人呐，去把少爷找来。
回夫人， 少爷领着一大帮人在牡丹亭那也不分什么东西呢，你大概来不了。夫人一听这分东西分什么样呢，徐凤搞说这么办，妹子不用叫他来的，你陪着我到牡丹亭看看去。兄妹二人到了后花园，王府带后花园的到牡丹亭这一看，呵，汤琼也在这儿，这是把脸都洗干净了。汤琼在台阶下头站着，郭艳薇坐把椅子在当中坐着，挺牛还挺神气。哎，那包都分匀了啊，大包小包的摇一摇都叫的差不多。你们听着啊，站在前排的分大包，站在第二排的分中等的包，后边的分那小包，人人有份，剩下的给我留着，算我们哥俩的，懂吗？哎，拿着大秤正称银子呢，等薛夫人到这一瞅就傻了，哟，这孩子从哪儿整这么多银子呢？妹妹呀，你刚才还说呢，他习文练武，什么篓子都没捅，他惹了大祸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没事跑那劫道去，把国家的躺银给劫了，犯了掉头之罪，抄家灭门呐。薛夫人一听，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咱们现在也如是啊，你说那儿女省心，当老人的多高兴，遇上个败家子儿，没事硬给你捅篓子，不是拿小刀把这个扎了，要不就到那儿放把火，你说你跟着累心不累心？夫人一听简直是五雷击顶一样，要了命了，大喊一声来到前边，精英大帅薛凤搞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汤琼燕薇这怎么回事？俩小孩也傻了，舅舅。薛凤搞过来一把把郭燕薇给逮住了，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说小孩啊，您刚才玩一下高高兴兴的，一看大人来了，一问那个严肃劲儿，害怕的扑通跪下，大舅，我儿来的，我抢的啊，有这么玩的吗？你犯了掉头之罪了，这要皇上和娘娘怪罪下来，把你们送交刑部按律治罪，你爹娘都吃不了得兜着走。孩儿啊，你捅了大篓子了，你到现在郭燕薇汤琼也真傻，脸哭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人我们就是没玩，也不是缺这点银子，怎么办？瞒不住了。薛凤搞跟妹子一商量，妹子，我官小职微呀，我是个小小的经营店帅，这事儿迟早得传出去，我如果把这个事儿给捂住了，将来皇上知道了，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了。这么办吧，你的孩子你做主，我的意思你马上告诉忠顺王的夫人，你们两个领着俩孩子赶奔宫廷之中去见马皇后吧，让皇后做主得以解脱，不然的话祸太大了。你说晴天一个霹雳，怎么办呢？两个府的夫人带着俩孩子坐上轿车赶奔皇宫内院，现在朱元璋御驾亲征没在家，太子监国，太子叫朱标啊。朱元璋那么英雄，这儿子这朱标有点呆头呆脑的，这孩子好像缺个心眼儿，那个脑瓜迟钝，处理政务处理不了，你跟他禀报点什么事儿，起奏点什么事儿，他脑袋里的没墨，就这么个货，也可能吃的太好，油腻太大，把自住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娘帮着他的忙，皇后垂帘听政，
你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女子掌政的太多了，武则天是典型的代表，垂帘听政者大有人在，马娘娘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思路敏捷呀，那脑瓜太好使唤了。儿子不行，代替儿子处理政务。老爷们不在家，皇上走了，皇后说了算。
这都知道的。
两位夫人领着孩子到了内宫，见着马娘娘，哭拜于地，娘娘千岁千千岁，我们惹了大祸了，是怎么回事？马娘娘听完了之后，不但没生气，还乐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看把你们吓得这样，我真不敢想象这孩子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他们在哪儿呢？在宫外头等候旨意，等着您处罚呢。嗨，什么处罚？叫进来我看看。哎，给叫进来了。俩孩子也懂事，赶紧给皇后磕头。马娘娘过来拉住他们的手，过来我看看看看。你叫什么？
我叫郭燕威。
哦，
像你爹。你爹长得就漂亮，你长得也次不了啊。嗯，现在就看出来。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汤琼。
嗯，膘满肉肥啊，小体格长得还不错。是你们俩在紫金山劫的道吗？
扑通，俩人又跪下了。娘娘，我们罪该万死，我们就没想别，就想玩。
听说过去先人老人都干过这个，我们打算模仿模仿。哎呀，真有意思，你们都玩出圈来了。过去行，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。咱们是大明帝国，我们这有刑法的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呀。孩儿啊，你们犯法了。哎，算了吧，念你们年幼无知，这件事情就算拉倒了吧。
哎呦，一句话完了。
怎么叫全呢？两家人跪倒谢恩。马娘一拍手，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二位夫人呐，往后啊，对孩子的严格管束啊，对他们要管教不严，就容易出事儿。
娘娘说的是，娘娘说的是，下不为例。
嗯，好了，我看这样吧，这个事儿呢，就算没那么回事儿，皇上将来知道了，由我去跟他解释，这个事儿就算没了，你们放下心。我这俩孩子也太叫人不省心。你们干什么玩不好，非这么干呢？是你们待着太难受了。
娘娘，我们在家待着一天，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了。
老主御驾亲征，我们想跟着去，叫北赶大元。